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请大家看圣经启示录一章四到八节。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西灾今灾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灵，并那曾是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七节，看那，他降临降临，众目又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又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摩谢，是西灾今灾以后永灾的全人子，愿神赦不遵行他话语的人。
今天牧师的讲到的题目是你人生的使命，第一讲，请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你认为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一千块？哪有一千块，起码要一百万。好好，我给你一千万。那如果给你一千万，你会把你的命卖给我？那什么话，一千万你给我这个一千亿呢，我都不买，对不对？哈，因为我们的命呢是无价之宝，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明白是无价之宝。当然生命呢就是等于我们在世的时间，我们的寿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值一千万，我们的生命呢是钱买不到的，是无价之宝。好了，再问多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命是无价之宝，如果一样东西呢，比方说这罐水呢它值，那我如果用一百块来买这罐水你觉得如何？这一百块啊，笨蛋。那这个两块钱就买得到了这个，所以一样的道理呢，我们用多少钱就一定要买到适合价值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我付上100块，我一定要买到100块的东西，我不可以用100块来买只是值2块钱的东西，这是傻的，这是没有智慧的。那弟兄姐妹，你的命是无价之宝，是钱买不到，是无限的价值。那如果你的命是无限的价值，你说说看了，你用你的命来换取的东西应该值多少钱？一定要值无限的价值，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条命用来换取的呢，只是金银财宝，那一下子假设了它是值一千亿，又怎样呢？对，你用你的无价之宝的这条命来买一千万、一千亿这是不对的，这是傻的，这是笨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命是值无限的，有无限的价值，我们一定要用它来做那个有无限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用来换取的东西不是无限的，我们浪费了光阴，我们虚度人生。所以今天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主的儿女们请问你现在用你的生活，你的这条生活的这条人生呢，换取的是什么？你在用你的生命 来做什么？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吗？那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话题是你人生的使命。今天是第一讲，到底上帝安排我们在世界上，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而有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只有为神而做的东西，也只有为神而做的东西。否则，如果不是为神而做东西，这些东西是虚妄的，都是没有无限价值的。只有为神做的东西呢，才有无限的价值。所以今天我要谈的第一个题目，你人生的使命，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命来做什么呢？在一章六节，就是这段话的一章六节说，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因此呢，我们要用它来服侍我们的神，做父神的祭司。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落在祭司这两个字。我们要来服侍神，侍奉神，为神做他的祭司。祭司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从神来的救恩我们传递给人，就是祭司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保，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叫祭司。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做无限的工作的，有无限价值的事情的，就是把无永生传递给人。我们来看经文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这个亚西亚是什么地方呢？这个亚西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我在许多年前到过土耳其啊，是个很美的地方啊。所以我就到了其中的一个地方叫做以弗所。以弗所呢，就是在土耳其的西部啊，这是第一个城啊。所以呢，它是这个城呢，就是这封信呢，如果你明白它的地理位置，这封信写给约翰写的这封启示录这封信呢，是这样子的，按照一个次序哈，从以弗所，那么就往上再往下，就是按时钟的方向呢来走哈，就是把信呢递给一个城，再递给另一个城，那另一个城又再递给下一个城啊，这样子的传递。这七个教会哈，所以在土耳其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个七个教会呢是真实的教会。今天你去土耳其呢，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那但是七个不只是这个七个教会是指什么呢？这七呢在圣经的用法，在启示录的用法呢，很多时候都是代表着全部完全啊。所以当我说七个教会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它在代表着全部的教会啊，就是包括这间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其实不是指，当我们讲教会的，它不是指高楼大厦，它不是这个地方。教会呢在圣经里面一向来都是指一群人，叫做基督徒。所以这封信是写给七个教会，就是等于说这些教会不只是写给当时的在土耳其的这七间教会基督徒，他也是写给我们，也对这个信息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给我们就是贴切的。那么这七个教会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如果你继续的看一章到四章，这七个教会都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受苦，他们在面对苦难。基督徒人生有苦难啊，但是这里所指的苦难不只是指我们有病痛啦，有心理忧伤啦，有经济困难呢。这里的受苦的苦难呢，特别是指为了信耶稣信仰而受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还有当时的人的逼迫的辖制的危害。所以在受苦的基督徒那么对于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上帝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感谢神，我们基督徒不怕受苦，我们基督徒有苦难不信耶稣的人会中癌症，信耶稣的人也会中癌症的，也可能会中癌症的非基督徒不信耶稣的人可能工作会被裁员，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也可能会因为工作经济不好呢而被裁员的，我们都有苦难的。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怕苦难的你怕苦难吗？ 啊，我想一般人都怕苦难啊。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怕苦难，为什么呢？因为在苦难的时候，上帝说呢，有恩惠平安归于我们啊，上帝会给我们恩惠和平安啊。这个恩惠是指什么？恩惠这个字呢，是原文字是卡律啊，这卡律这个字是个很普通，它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专用词。这个恩惠呢，在当时呢，就是指礼物啊，特别是有钱人、有势有力的人，帮助没钱没势的人给他的礼物。所以这个恩惠呢，是指简单讲呢，就是指礼物。那么上帝给我们给受苦的基督徒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他这里讲的是平安啊，平安是个很有趣的字哈、啊，我曾几次讲过哈、啊，这个平安啊、马来人啊。回教徒他们彼此问候的时候呢，他们会说阿萨拉马雷贡吗？阿萨拉马雷贡吗？呢，这个字就是圣经所讲的希伯来话的沙洛吗？沙拉阿萨拉马雷贡对吗？沙拉沙洛吗？所以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回教徒他们彼此问候的这个字眼啊。因为它不只是指到说心中平安，它是指全面性的平安，身心灵的平安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马来人的这个问安啊。其实这个马来的问安呢，是取自于旧约圣经，它是不是它的原来呢不是可兰经啊，它原来呢是旧约圣经的那个问候啊。因为旧约圣经本来就是早过可兰经的几千年啊，所以它是一个信徒对另一个信徒的一个问安。这个平安是什么呢？这个平安是指完全的平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一定有苦难的。当我们面对苦难时，我们会害怕的。我说上帝，你不要给我面对苦难。我们知道苦难对我们有好处，但是我们说能免就免。但是人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苦难的。今天没有苦难，明天有苦难，明天没有苦难，有一天总苦难总会来到你的，我们会面对死亡，人生一定有苦难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明天可能是黑暗的，但是我们说明天是黑暗，神给我们的恩惠的礼物呢够用，他确保我们，他担保我们，他给我们这个保障，明天的日子你不用害怕，因为上帝给你全面性的平安，不只是心中的心理上的平安，更是指全面性的平安，我们的身心灵上帝亲自保守。所以呢，这个平安很有力，但是有多少力？这个平安很有力的，所以以致我们不害怕。那这个平安有多少力量呢？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话啊。这个平安呢，因为它是来自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所以它是很有力的平安，他担保你平平安安度人生。这个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来的哈、啊。这种真理啊，是人想也想不出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来自人间的，人想也想不到的哈。简单讲啊，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复杂的这个话题。但是三位一体是什么呢？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神。但是这位神有三个位格啊，位格是个专用词啊。什么叫三个位格呢？三个位格呢，就是好像我们人有人的位格哈、啊，有人性哈、啊。所以简单讲啊，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啊、天父上帝是神，圣子耶稣基督是神，神的灵基督的灵也是神啊、父神不是儿子耶稣这个圣子呢也不是圣灵，圣灵呢也是不是父子，这天父耶稣跟圣灵他们是三个位格，却是同一个神，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无法明白，你不要尝试去明白，也不要尝试去解释啊。有些人用不同的比喻啊，说光啊，像太阳啦、啊，有光啦、啊，有日期啦、啊，有光体啊，有那个太阳的身体啦、啊，不可以解释的哈、啊，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尝试解释哈、啊。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个神是天父是神，耶稣基督是全也是完全的神，圣灵也是完全的神，这三个位格是论 尊荣、论力量、论这个属性，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也像个大老板啊，但是呢，他们却是一个神，所以是个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啊，今天不讲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恩惠跟平安是很有力量的呢？因为它是来自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来看啊细节。一，我们为什么这个恩惠、这个平安是来自啊父神、圣父？第四节说，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呢？他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说这个平安呢，是从这个父神，那个父神是怎样的神呢？他是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来看这个今在哈，这个今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今在其实它是指的是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大概是1500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他看到一个神迹、一个异象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他看到一棵小树点燃了火，但是那棵小树呢，虽然有点燃了火，但是小树呢，这个树呢却没有烧着。诶，这奇怪，火在烧，但是这个火也不是靠那个树才能够继续的烧着的，而这个火呢也没有把那个树呢把它烧掉，所以是个奇迹的。所以这个火呢是自己能够自己的继续的烧的啊。所以他这个今在的神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时呢，上帝呢就对摩西说话，他说我是谁呢？他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啊。自由拥有的神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拥有的神就是他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继续的存在，他是从亘古永恒这个过去的永恒到未来的永恒，他是存在的啊。那么神之前是什么呢？神之前神已经在了，神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者，但是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在永恒的过去他存在，他也会存到永恒的未来，所以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万物都是接着开始，但是他不是被造的，所以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上帝。那么他因为自由拥有他也是一个这个自由拥有今在呢，其实在原文呢就是说他一直存在的意思哈，他是不改变的哈，他一直存在的意思。所以这个自由拥有这个今在这个英文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直存在的意思，在永恒他一直存在，现在他一直存在，未来的永恒呢他也一直存在的。所以他代表什么？他是说呢，他是个不改变的神。那这个不改变的神指你靠，指你信靠。为什么？他今天他爱你，他在10000亿年他继续的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你。他今天是无所不在，他过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万能全能的，他在以后的日子10000亿年他继续的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不会让你失望的。那这个是平安的神，为这个平安是很有力量的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爱你的神，因此呢你信靠他，你依靠他，他不会让你失望的。那弟兄姐妹，人会让我们失望啊，在人就连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我们的有些我们父母的儿女呢，对我们也会变心的啊。即使他们即使他爱我们，但是我们父母亲虽然疼爱我们，他说呢儿子啊，女儿，我老了哈，以前我能够有钱给你很多很多钱享受日子啊，现在我没有了哈，他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说，哎呀，我的爸爸妈妈一生照顾我哈现在呢现在他也没有办法照顾我了，我要自己自立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神呢他是永远可靠的，那这是为什么？他给我们的平安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你信靠他，你敬意他，你得到满足。所以他是不改变的神，他能够掌管一切，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你的命交托给他。 啊，这个但是上帝掌管一切，给我们好处是给谁呢？他是给基督徒的，他不把他的特别的好处给不信耶稣的人。说哇，上帝这么自私？不是啊，弟兄姐妹啊，因为有罪的人不可能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好处的，他可以得到一般好处啊，雨水降下给歹人啊，好人啊，雨水呢也降下给歹人。我们啊，不信耶稣人有氧气来呼吸，信耶稣人也有氧气来呼吸的。但是特别的好处只是给留给他的儿女的，掌管世界，使世界的苦难给我们好处，你可以想象吗？他能够扭转世界的苦难呢，使到基督徒得到好处。那这个好处呢，只是给神的儿女，这是特殊的好处。一般的好处全部人都有，这是特别的好处，救恩永生只是给信靠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罪，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好处的。上帝不可能把永生给我们，因为我们带着罪身。这因此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罪得到赦免，他的罪得到赦免，上帝看到你的时候，他说你不再也不是肮脏的人，上帝就把救恩给我们。所以呢，他掌管，他是今在，就是自有拥有，掌管一切，是为了谁来掌管呢？为了我们来掌管。所以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平安，这个神呢也是昔在哈，就是昔在呢就是以前啊，现在跟昔在，昔在就是以前，以前它也继续的存在。什么叫做以前它继续的存在呢？就是今天它掌管一切，它以前的日子呢，以前呢，昨天呢，去年呢，十年前呢，它也掌管万物的，掌管一切。那它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人啊都怕一件事情，以前犯的错误，今天来追讨债啊，以前做的孽哈，今晚上来叩门啊，以前犯的错误哈，你看你把我害得很惨啊，你啊，有时候啊妻子就很生这个丈夫的气哈，我丈夫很生妻的气哈，或者是儿女很生父母气，你让你的基因不好了，所以我今天有癌症了，我们很担心哈，以前犯的错，未来一年后、十年后呢，他来追讨债务哈，我们都怕犯错哈。当他说他是个掌管以前他掌管万物的神，这个神是掌管以前，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就连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上帝也能够改变过来的。这是为什么他能够有办法给我们真的平安，我们犯的错，我们造的孽，十年后呢可能会来追讨债，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上帝有办法把它扭转过来，确保我们得到平安。那么他也是以后永在的神。那这个华文字以后永在哈，你会以为哈，他昔在就是说他以前存在，他今在，他现在存在啊。这个以后永在呢，你可能会这个观念，他是以后也继续的存在哈，他有这个意思哈，就是他以前、今天、以后呢，他是一样的，不改变的。他以前、今天、以后呢，他是永远的爱我们，他是永远的全能的。但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字眼呢，不只是他跟昔在、今在的字眼是不一样的，他是指以后会再来的神，他以后会再来的神。所以我们感谢神哈，你觉得你要永远活着吗？长命万岁吧，谁说我要长命万岁这个世界？当然了哈，当我们得到癌症哈，我们就会害怕说，哎呀，我可以，上帝可以给我多点时间，我不想死啊！我的孙女呢，我的儿子呢，我的女儿呢还小哈，我要看他们长大哈。但是过后你要长命百岁吗？万岁吗？万万岁吗？做皇帝？如果你认真的看待人生，你说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啊，感谢神哈，我们不是永远在这里生活的。有一天一百年后，在座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在了，我们有一天会过去的。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以后的日子，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是个好事哈。 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多苦难的。当然我们享受日子，我们能够吃好吃的，穿好穿的，穿美的，我们能够去旅游，我们能够享受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它不是个安乐的世界的，这个世界是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所以我们华人很聪明，我们说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所以我们感谢神，有一天耶稣要再来，他要我们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永恒的新天新地。所以有一天这位昔在以前存在，今在现在存在，以后他不只是会继续的存在，他有一天要再来。耶稣基督只是再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些基督徒就认为说，今天有很多的打仗的风声，地震一直在加增，以色列国也开始混乱了。因为圣经启示，特别是启示录，他讲到世界的混乱的时候呢，是从以色列那边来为首的，作为开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国跟中东发生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留意的，因为我们似乎看到启示录圣经的一些的预言，重要的预言呢开始应验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只是再来呢，我们不知道，可能他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战争，我们不知道哈。但是肯定的一件事情，世界必须有一个第三次的大战争。这第三次的大战争呢，一定是从以色列那边的引起的，一定是从以色列那边引起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开始应验了哈，圣经开始应验了哈。所以他是有，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他再来做什么呢？他会审判这里的恶事情的恶人的害我们的事情，他会来审判，他会来改变他，他会来拯救我们。所以感谢神，你不是永远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我们是路客而已，我们是这里的居住的人，只是移民一下子而已啦，或我们要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有一天耶稣要再来，就以后永在要再来的神呢，他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对付恶势力，救我们。我们那时候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家，真正的平安。你有这个平安吗？你有这个把握你会回到天家吗？到底你离开这个世界后你会在哪里？你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笨蛋的不想，只有一个傻瓜不想这个问题。明明会面对死亡，却不要想他，他只是一个缩头乌龟，他只是把那个炸弹呢存在那个抽屉里面，把它包用那个美丽的纸呢把包装起来，好像圣诞礼物放在抽屉里，不要去看它，不要去承认它。但是有一天这个爆炸，这个炸弹呢会爆炸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去。那么但是世界过去的时候呢，也是基督徒欢乐的时候，我们得到拯救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呢，我们对未来明天的恐惧呢，我们不害怕。第二，为什么这个平安是一个很有力的平安呢？不只是因为它是来自一个全能的神，二呢，它是来自圣灵。所以，第四节说呢，这个平安呢是来自哪里呢？是他宝座前的七灵的七个灵。什么叫做七灵啊？七个灵啊？是说圣灵有七个圣灵啊？还是七个什么灵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首先这个七灵呢，很清楚的是，如果你继续的看下去的话呢，有启示里有其他的地方也讲到这个七体灵，很清楚的说是指圣灵啊。但是为什么圣灵是指七个灵呢？刚才我记得我讲过什么吗？这个七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一个数字哈，完全的意思。所以七灵呢，就是个完全的灵，神的灵是个完全、全能、全面、完全的灵。所以这个七灵呢，是指完全、全能的灵。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平安很稳固、很有力？ 我们能够因此得到真福气呢？因为这个平安呢是来自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的圣灵，它是个全能的灵。为什么要提到灵呢？你要明白哈，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三个都是全能神，三个大股东，三个大老板，却是同样的一个神。这是个奥秘，就是说怎么可能三个位格却是同一个神呢？你不要问这个问题哈。即使我们回到天堂问上帝呢，我怀疑呢，我们也明白不了。因为它是一个我们明白不了的哈，所以它是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你要明白说，三位虽然说这三个位格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们的责任呢，他们的任务呢，他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有分配工作的。所以圣父呢，他是写旨意，耶稣基督是为世人而死，圣灵呢做什么呢？圣灵呢是让成就事情的那一位，就好像我们有 CEO 有 CFO 一个管钱的CFO 就是管钱的CEO 呢就是管公司的一些的每天的程序的那么另一个股东呢，他是管可能国外的东西但是都是三个大股东。所以呢，你要明白说，当他说圣灵这个平安来自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放心，上帝给你的平安呢，圣父给你的平安呢，圣灵呢会确保你得到，会有人呢去落实它，去成就它，不会漏掉的。说上帝，我给你这个好像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父母亲，我老板说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但是收到了。哎，你有讲过一年前我答应忘了嘞。不会漏掉的。当他说圣灵会成就事情呢，他意思说呢，上帝答应给我的平安呢，不会漏掉的，不会忘记的。说我没有做嘞，对不起嘞，不会的。因为圣灵，这个第三个位的圣灵呢，神呢，会确保你享受到这个平安。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呢，圣灵是那位呢确保我们经历到神的带领，所以很多人基督徒都有经历过圣灵的带领的。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很奇怪的，我们心中有平安，因为是奇怪那个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为什么不害怕祷告了就不害怕了，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有苦难有问题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懂吗？他说奇怪，他说你祷告完后呢，突然间就有平安了，不害怕了，而且不只是不害怕，当你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呢，奇怪，就那个那道路呢就开了，问题就不攻自破了，得到解决了。我不是说一定是每个问题都得到解决但是即使不得到解决，你心中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奇怪为什么苦难中有平安这是我跟你讲，这是过去数万数千数亿的基督徒，今天数千数万基督徒的能不能够见证的，上帝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为什么在苦难中，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的身体病痛，每一天所面对的杂事，我们都能够有平安呢是那个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在每一天时时刻刻在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有些许多基督徒我也经历过的，当我面对一些危险的事情，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就很奇妙的就我们开路了，引导我们说这事情很奇怪我就得到解决了不讲了，不讲了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经历每一天的生活，你经历到神的能力是通过圣灵的，所以圣灵确保我们成就，为我们成就神的平安。那他成就什么平安呢？他成就的平安不只是随便的一个平安这个圣灵呢，他成就哪一种平安呢？他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为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这里说这个七灵呢是宝座前的七灵， 这个七灵呢是神在神宝座前面的圣灵。什么叫做在神宝座的圣灵？就是他做的工作呢，他不是做自己的工作，他是要完成上帝圣父托付他的工作。所以呢，虽然他圣灵跟天父是两个大老板不分上下，但是圣灵却听从圣父的指示，说你为我救我的儿女，圣灵呢就确保我们经历到神的救恩。天父说你为我成就这个计划，好叫这个人得到帮助，圣灵就听从天父的指示去完成太太的生活中，在隔天明年后年去完成的计划。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圣灵为我们成就什么事情呢？他是听从父神，他是为我们来审判对付我们的恶势力，他为我们来拯救我们脱离恶势力，好叫我们能够经历平安。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帮助。那第三，为什么这个平安是蛮有力量的平安呢？因为这个平安是来自圣子耶稣基督，圣子就是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来看第五节，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能力给我们真的平安呢？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我再念多一次，因为很长。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能够确保我们得到真平安呢？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我们来看，那耶稣基督对我们很重要哈，因为当我们我们不只是信基督教啊，我们不只是入教啊，其实入教是个不合宜的一个形容啊，就是我们是信靠了，把我们的命交托给这位上帝，这位全人全神完全人完全神的这一位叫做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信基督教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实际信基督教，我们是把我们的命交托给这个人，这位神叫做耶稣，他是我们救主来的，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依靠他啊。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依靠这位救主来过活的。所以但是你依靠这个救主，他会让你失望吗？他会说哎呀对不起嘞，我答应的东西我做不到，会吗？啊，不会的啊。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你信靠的这位救主呢，他是你能够放心的来跟随他呢，侍奉他呢，他不会让你失望的呢？那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救主。第五节说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他是为神诚实做见证的。意思说呢，为什么这位耶稣基督他上帝一定给他力量去救我们，上帝一定帮助他，好像他能够来帮助我们去在世界上的日子呢去得胜呢？啊，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为神做了一件事情，他在2000年前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侍奉神。他怎么的侍奉神呢？他侍奉神到那个程度呢，他听从神的命的吩咐。他在世界上的2000年前呢，他听从神的吩咐，他为我们，他听从圣父的指示，为我们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忠心到死，他至死忠心。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至死忠心，他忠心到底，所以上帝说呢，你是我特别要使用的人，你配得被我使用来救我的百姓，救我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有办法救我们呢？因为他是神喜悦的人，上帝特别喜欢他，因为他忠心的服侍神到死，至死忠心。那因此因为他忠心侍奉神，神看重他，上帝就奖赏他，使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上帝就奖赏他，给他这个福气，从死里复活，不只是从死里复活，他是首先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是第一个经历死里复活的人，上帝就奖赏他了。那当他说 当这里说说他是首先复活的意思呢，等于说呢，耶稣复活后他是首先的，过后呢会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一百个、第一千个、第一亿个，就是你和我。所以呢，耶稣基督因为是首先复活的，他能够确保我们也会复活。那么因此呢，你必定得胜，得胜死亡，得胜苦难。让我再重生重讲这个，讲多点点这个死亡啊。那弟兄姐妹朋友们，死亡可怕吗？那不怕死了啊？不怕死是你讲的啦，不怕死是你讲的，你都没有死过，你怎么叫不怕啊？没有人不怕死亡的，就一个傻人不怕死亡。当你看到马路上的车哈，你怕不怕？你过马路的时候你怕不怕？我不怕，不怕，车能够把你撞死了也不怕。哦，怕的哈。虽然我们看到汽车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要做个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看到汽车要怕。你看到大象往前面来，往前面向你冲，你怕不怕？不怕，傻瓜，就笨人说不怕。这叫怕，因为军人当你怕的时候你才会跑，当你怕的时候你过马路才东张西望，确保没有车头险才过马路。当你看到细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地方有细菌啊，这个医院有细菌，你要怕，你要怕细菌。因为就当你怕细菌的时候呢，你就会放那个消毒剂呢，或者是回家洗手，你才会怕，你才会保护自己。那弟兄姐妹朋友们，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死亡的时候，就像当你看到汽车来来往往的时候你会怕，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你要怕懂吗？一个不怕的人呢，是怎么讲呢？就是你避开不讲哦，你躲避这个话题，你只是暂时把它，你敷衍敷衍它咯。那你以为你敷衍敷衍死亡哦，死亡就不会来临了，就不会让你敲门了，傻瓜，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是正面的去面对死亡的。那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战胜死亡，这是有证有据的一个事实。所以许多的历史学家的大律师的大法官说，复活，耶稣复活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可靠证据的一个事实。不只是我讲的，是大律师大法官讲的。当你研究了证据过后，你要说感谢神，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怕死亡，我们能够正面的去面对死亡。你能吗？请问你能够正面面对死亡吗？我们说啊，不要讲死了，说他走了啊。为什么我们说不要讲死了他走了？因为这个死了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太迷信了，所以我们不要说他死了，我们说他走了，他离我们了，他 pass on， 死就是死了，他 pass on， 他 pass away 啊，走了啊，死就是死了啊，他死了就是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说他死了。但是有一天，当你听到耶稣陈金生牧师死了，你不要难过，因为在天堂，你信耶稣，你在天堂会再见面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耶稣首先复活。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但是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意义是说哈，我们不只是战胜死亡，我们战胜苦难，因为苦难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战胜死亡，我们同时间也战胜苦难，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怕苦难。当然苦难的时候我们会眼泪，我们会担心，但是我们的心中是有平安的，我们不怕，我们解决它就是了。那请问你面对苦难，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我可以跟他保，如果你没有保障，你是害怕的。但是感谢神，耶稣首先复活，有一天我们要复活，我们不只是要战胜死亡，我要战胜世界上的苦难。那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配做君王元首，他配做君王的元首。他说哇，这个元首很特别啊，第一个复活就是他了。这个人呢， 被封为王。所以上帝呢就封耶稣为君王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要以万王之王君王的元首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因为这个君王是君王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因此呢我们一定会得胜的。第五节，这位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救我们呢？因为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能够救我们。第五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为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救我们脱离罪恶。基督教基督徒人最怕的问题是什么？坦白说，人最可怕的问题呢不是死亡啊，人最可怕的问题也不是苦难，人最可怕的问题呢，虽然钱很重要啊，但是呢人最怕的问题呢不是没有钱，人最怕的问题呢也不是癌症，人最怕的问题是什么？是罪恶，人犯罪。那为什么罪恶这么可怕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你做工有薪水拿，你犯罪也有薪水拿的，叫做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这个死呢不只是身体上你的头脑停止运作了，你的心停止跳了。这个死亡呢，如果你看它的上文下理，这句话呢，它是指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啊，这是罪所带来的。为什么会罪会带来死亡呢？就是罪带来死亡是很容易明白的人与人之间的吵架，为什么？因为意见不合，因为钱不够用，不是啦。人与人之间吵架，很多时候呢，十之八九呢，都是自私啊，自私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整天想自己，没有想到我的问题的，整天就是以他为中心的，自我的要命啊，我才不跟他合作呢。你讲这话什么意思？你真的是没有爱心啊！你看，讲话哈，做事情自私，因为罪所带来的问题呢。自私没有爱心都是罪的问题嘛。所以呢人与人之间，所以但是这个罪呢不只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啊，是因为罪的问题了。你不要是了，我的太太问题了。你不要整天讲人家哈，你没有想过自己哈，你是个问题人啊。那是因为我们人呢有罪性。所以呢，这个罪呢，不只是使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这个罪呢，也使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神，我们犯罪，人犯罪，该死。人犯罪，该死。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你乱抛垃圾，警察一定要抓你的。如果一个警察不抓你哈，这个警察失责，这警察失责。警察抓贼理所当然，是的，责任来的。警察不抓贼干什么？我给你钱做什么？吃喝玩乐，我给你钱，政府给警察薪水呢，就是要抓贼。法律，国家的法律也是 很容易明白的，犯罪犯法一定要被束缚的，一定要被惩罚的。那在神的国也一样的道理的，很合理的。你犯罪上帝一定要抓你的，上帝一定会对付你的罪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罪的工价后果乃是死。所以呢因为罪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上帝没有办法给我们永生，但你不愿意给我们永生，上帝拒绝我们，上帝对付我们，上帝对付你的罪，他会对付你的罪到你死的那一天，到你下地狱，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是感谢神，我们很感谢神，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事情，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承担我们的罪名，背了黑锅，为我们做了替死鬼。因为耶稣为我们背了黑锅，你不用再背了。因此当你信靠耶稣，耶稣说，因为我为你而死，你信靠我，等于我死了，就是你也死了。我被惩罚等于你被惩罚，耶稣替我们面对神的惩罚，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不用再面对这个惩罚了， 罪可以得到赦免了。上帝，当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成为干净的人，上帝就愿意把救恩给我们。不然的话，上帝为什么要给你救恩？你说说看，你犯罪，你是个罪人，骄傲抵挡神，上帝干嘛要照顾你？上帝干嘛要救你？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上帝眷恋你？凭什么上帝怜悯你？凭什么上帝爱你？你一个不配爱、不可爱的人，上帝为什么要爱你？肮肮脏脏要进入我的家，脚都没有洗干净要踏进我的家，凭什么？我才不呢，对不对？那同样道理啊，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个属灵这个定律的，不会改变的。上帝会持守这个定律的，这个原则。肮脏的人、有罪的不可以进天堂的，因为上帝讨厌罪。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时候，他一次过就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我们不配，我们不配，耶稣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因为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资格成为神的国民，我们就有资格做神的祭司。我们成为神的国民，时间不多了，快快讲啊！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国民。神的国民就是什么呢？上帝保护的国民。这个国民的意思呢，你在这个国家，加上你在新加坡啊，新加坡政府就给你 CDC voucher 咯，对，啊，就给你这个好处咯，啊，这个啊，这个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贷哈，那个什么啊，建国一贷啦，哈啊。啊，我过了60岁呢，我再过了60岁，我有 MRT 有折扣了啊。那个上帝，这个国家就照顾我们的嘞。那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国。什么叫做成为神的国民呢？就是这个万王之王，世上君王的元首，以他的大能来保护你，他叫你能够平安度日子，面对苦难的时候也不怕，你就成为神的国民。不只是成为神的国民，我们就有资格做一件事情，做祭司。做啊，祭司很容易明白呢，祭司就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介了哈，中介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做祭司，就是说中介，就是我们的中介做什么呢？就是能够把救恩带给世人。我们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我们能够把从神那边来的救恩，我们能够带给人，我们成为中介，我们就有资格侍奉神，我们就有资格侍奉神。哎，电话响就让他响啊，不关你的事啊，你不要给播啊。所以呢，很好啊，你们都没有给播啊，不是，你们，所以我很欣赏你们，你看呢，电话响你们就继续的听啊，很好啊。啊，这个态度啊很好啊，啊好样的啊，继续这样子啊，应该这样子了。OK，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有资格侍奉神，做祭司就是侍奉神啊。做什么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人能够蒙福，通过我们人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做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当我们把永生传递给人的时候呢，我们做的工作是永恒的，因为那个永生是永恒的。很有价值的，以致神永远纪念。没有一个工作，没有一个工作比服侍神来的有价值。我不是说每个人要做服侍，不是，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地方做见证，你在做永恒的工作，有价值的。你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你工作是好像你能够做个好基督徒，有好的品格，人家看到你说到，哎，这个人很好哦。哦，原来他是个基督徒，你看，你就影响人，吸引人信耶稣啊！你做有永恒的工作，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不一定是通过做牧师的，也不一定是在教会侍奉的。但是那个重点呢，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你做孩子的，你做学生的，你做工作的人员，你在你的地方做个好基督徒，你的生命就能够吸引人信耶稣。你做有永恒价的工作，因为你作为祭司，你是祭司，传递救恩给人。你侍奉耶稣基督的父神啊，那么你侍奉耶稣基督会胜利吗？啊，你一定胜利的。你既然是服侍的，是服侍耶稣基督的神呢，你一定胜利的。为什么？ 第七节说，看啊，那驾云降临，众物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应当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什么意思呢？这位耶稣基督，你不是耶稣基督的神，是值得服侍的，因为你一定胜利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服侍神，虽然他被给人的赐死，但是到时候有一天呢，耶稣的仇敌必受惩罚。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也是服侍神，服侍耶稣基督所服侍的神的父神，你也会胜利的。耶稣基督服侍了神，人把他赐死，上帝惩罚这些敌人，你今天服侍神，你面对的苦难，上帝也会帮你的胜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讲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的肯定我们能够得胜呢？第八节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个父神能够让我们胜利，当你服侍，当你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能够让你得胜呢？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这个主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呢？他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为什么你服侍耶稣基督的父神呢，你一定会胜利呢？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哈，他是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意思是什么呢？他是掌管万物的神啊。那他是掌管多少的万物呢？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你来服侍耶稣的神，耶稣基督所服侍的神呢，你一定会胜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神是掌管万物的神，掌管多少的万物。这里说这个神呢，是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什么意思？阿拉法呢，就是这个不是 A 哈，就是大写的 Alpha 哈。希腊字母呢有24个啊，第一个字呢就是不是 A 哈，是 Alpha 哈，小写呢就是这个了。那么呢，我是阿拉法，就是我是希腊文啊字母的第一个字，我也是俄梅拉，俄梅拉就是 Omega 哈啊，这个大写就是这样子写的。那么小写呢就是这样子哈，像一个 W 这样子哈，小写啊，就是啊俄梅拉 Omega 哈。就是呢，所以为什么这个父神他是个多伟大的神呢？他是 Alpha 和 Omega， 阿拉法跟俄梅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如果你第一个字母到第二个字母，就是说包含了全部世界的每一件事情啊。他是阿拉法、俄梅拉，他是 Alpha、Omega 是什么呢？他是全部字母能够写出来的神。他是全能神，因此呢，他是掌管一切的神。那这是为什么？当你服侍，你像耶稣基督一样忠心服侍神，至死忠心，这位神也不会让你失望，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神啊。所以掌管一切的不是苦难，不是病痛，不是撒旦，不是癌症，是上帝。因此你要确保你对得起神，服侍神是值得的啊，因此不要惧怕跟从和侍奉主啊。什么是你人生的使命啊？你的人生使命啊，基督徒一定要是侍奉神，做祭司，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就是从神那边把救恩给人。那即使有面对大阻力、大苦难呢啊，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也能够继续的忠心侍奉神，因为这个神有办法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啊。这个神有多伟大呢？啊，这个我们讲圣父，他掌管一切，他能够使万物都为你效力啊，包括你过去的错误、未来的未知数，上帝掌管啊。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有多厉害呢？我们谈到圣灵啊，因为这个圣灵能够他为你安排人生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他落实给你好处，让你经历神的力量，天天时时刻刻经历神圣灵的帮助。第三呢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位呢是圣子，当你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失望，因为上帝很喜悦耶稣，所以你信靠耶稣，上帝一定因着耶稣的原因赐福给你，上帝一定为了耶稣的原因，看在耶稣的份上，上帝会赐福给你的，会帮助你的所以呢因为耶稣你信靠耶稣，上帝会因着耶稣的份上呢，他赐福给你，救你 你虽不配，但是因为耶稣为你除去所有的罪，你因此呢就配做神的祭司，能够有资格做永恒的工作，把救恩带给人。我们一起祷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人生是一片的挣扎，因为我们天天都在打仗，为着身体的健康担忧，为着家里的经济的需要来担忧，为着人际关系去应对，以致我们天天都在打仗，我们觉得人生的日子真的是很困难。可能因此呢，你就没有心情，也力不从心。你说要服侍神，要为神做见证，要做永恒的工作，你可能觉得力不从心。但是亲爱的神的儿女基督徒，上帝，如果你来信靠这位神，你来依靠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来依靠主，你一定能够在苦难中继续的服侍神的。问题是你相不相信？那如果你说，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服侍神，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每一个位格的神都在不同方面全面性的帮助你，就立下心志，忠心侍奉神吧。我给你一些时间，你为你自己祷告。神，你可能会说，上主，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困难，但是我愿意信靠你来帮助，来得到帮助，以致我能够做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去救人，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侍奉你。你愿不愿意这样子向神祷告？我给你一些时间，你自己向神求，求神帮助你在苦难中能够忠心的来服侍神。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救我们，叫我们信靠耶稣，不只是为了三餐，不只是为了我们世界上的好处，你呼召我们来做有真价值的工作，就是永恒价值的工作。主，你知道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你儿女们的面对的挑战，你知道的，但是你也同时间答应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专心依靠你，靠你的力量，我们必定能够不只是胜过世界的苦难，我们能够做成你的工，就帮助你的儿女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